愿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说，这个真光要照亮在世上所有的人。我们在第一章开始就看到有许多的人因为认识耶稣而生命有改变。尽管一些人开始的时候是一知半解，甚至有一些人是带有偏见不明所以，也有一些人带了沉重痛苦的历史的过去，可是因为能够坦诚地面对耶稣，生命起了改变，有喜乐平安和力量。可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里面也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甚至他所创造的世界也因为拒绝这个光而变得扭曲和幽暗。这一次我们看一个本来是属于他的地方，属于他的人群，怎么因为拒绝他而变得幽暗，而变得残酷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园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比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呼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。这是记载了一个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的故事。尽管这个故事发生的所在地是耶路撒冷，一个宗教的中心所在，尽管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神圣的安息日，分别为圣的日子，尽管这个故事发生牵涉到宗教的领袖，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除非我们能够真诚坦诚地面对真光，让这个真光照亮自己的生命，不然没有任何的时空，没有任何的人物，没有任何的才能，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点亮我们的生命。这个故事发生在耶路撒冷，长久以来都是犹太人落手教导崇敬真神的地方，同时也经历神的恩典。就好像诗篇的122篇里面有这样的描述耶路撒冷的一幅的图画，诗人说，我喜乐，因人对我说，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法度颂扬耶和华的名。他们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我们看到呢，是一幅很美的图画，我们听到的是赞美的声音，和谐感恩的声音。可是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呢，这是另外的一幅图画。 是我们感受不到平安，反而我们看到呢是许多残酷难过的场景，我们听到呢是许多的埋怨争闹的声音，我们看到听到是许许多多幽暗的生命。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在耶路撒冷靠近衙门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话叫比士大。这个水池的遗址呢，在19世纪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，就在今天圣安妮教堂西北方30公顷。在耶稣的时代呢，这个水池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城外不远，靠近阳门的附近。这个水池按希伯来话是叫比士大，意思很可能是恩典之家。那大概是因为人可以在这个水池得到医治，应该是让人感觉喜乐，让人感觉的平安一个地方吧。讽刺的是，这个希伯来话的发音比士大也可以是另外的一个词的意思，这个词就是羞耻。这个词旁边的等候的人都是一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等等的病人，都是社会里面边缘的人士，都是不洁净的人。不过我觉得真正让人感觉到难过和苦痛的倒不是这些病人，真正让我们感觉到难过甚至说羞耻的是整个的水池和他的医治、他的信念所带出来的价值和引申出来的生活以至生命的形态。从等候医治的心态取得医治的策略以至得到医治的人，这个水池不外就是说，你要得医治，你必须比别人强，你必须比别人先，你必须比别人狠，不然的话，抱歉，一致没你的份儿。我想真正让人感觉到难过或是羞耻的倒不是这些病人，而是耶路撒冷圣殿和祭祀的无能，宗教领袖的麻木和冷酷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个水池应许的医治必须只能通过争竞和斗争才能够达到的。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要去的时候别人比我先下去了。我们可以想象比士大池的一幅图画，这究竟是恩典之家呢，还是羞耻之地呢？真正病得厉害痛得纠结的人永远不会是第一个跳到池子里面去。换句话来讲，真正需要医治的人从来不会得到医治。当这些瘫痪的人、瘸腿的人看到水在动的时候，正想去拖着自己软弱的身体要爬到这个池子里面去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去了那个水池里面。究竟是什么人可以第一个跳到水池里面得到医治呢？我猜想大概就是牙痛的人吧，长青春痘的人吧，就是那些掉头发的人吧。真正渴望得到医治的人不会得到医治。究竟这个水池应许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医治呢？这个的世界神还是要救赎的，真光还是要照亮世上一切的人，让羞耻之地成为恩典之家，应该是无条件的人，应该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原因吧。然而人愿意接受真光吗？就算是经历恩典的人一无所知甚至自以为是，恩典还是要临到的，这是光照在黑暗里的意思。可是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接受光吗？这个病了38年的人特得到医治，完全是因为耶稣，不是因为自己的信心。如果说你很仔细地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人 根本没有丝毫的信心。我们在仔细读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找不到一个信字。耶稣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他甚至没有回答说，哎，我愿意。他只是解释他为什么多年来还在水池边。当他解释以后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那人立刻就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在这样一个简单紧急的这个对话里面，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这个人有丁点的信心，连他拿褥子起来也是痊愈后的行动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那人立刻痊愈，拿起褥子来走了。事实上，五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整个的故事里面，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信字。更讽刺的，或是说反常的，是这个得医治的人，他竟然对自己救命的恩人是谁也不关心。你能想象一个曾经救过你的人，你完全不理他长得怎么样子，怎么样的姓名，怎么样的情况吗？不会的。可是这位病了38年的人却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尝过恩典的人，只是他似乎没有在意，没有让恩典在他生命里面继续的起改变的作用。最最讽刺的是，当他拿着褥子走路的时候，碰到犹太人，犹太人责难他在安息日拿着褥子是违反了宗教的规条，他将责任推给他的救命恩人，他曾经被恩光所光照，他却徘徊在黑暗与光明的边缘。耶稣后来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了，恐怕你将来遭遇的会更加的厉害。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？这个人马上去告诉犹太人。从此以后，犹太人开始逼迫耶稣，甚至要杀害耶稣。一个痊愈的人，一个经历恩典的人，却又不知道恩典；一个曾经被光照的人，却不感觉到真光那种的宝贵，依然活在黑暗当中，拒绝真光的照耀和温暖。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讲的还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境况，他讲的还是整个的圣殿，整个的耶路撒冷，整个的族群。所以这个故事所讲的也不仅仅是2000年以前的事，也可能是讲我们今天所面对的，也许是讲我们自己。就是说，你和我经历过恩典，可是我们忘记了恩典。就是说，我们曾经被真光所光照，可是我们忘了真光给我们的那种的光明，给我们的温暖，我们依然行在幽暗当中。不仅仅是我们，可能是我们的群体，可能是我们的教会，可能是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饱尝了恩典，可是我们没有心存感恩之心。我们经过的真光照耀，我们还是在黑暗中徘徊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尝过恩典的人，有感恩的心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被光所照耀的人，行在光明中。让我们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恩典的主，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回想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，不仅仅在我们个人身上，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国家，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，使得别人也能够分享恩典，帮助我们行在光明中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为你所照耀。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